各位家人，主日平安，感谢主的恩典，使我们可以再一次聚集在他的爱里面。那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哈。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因为主你是我们的牧者，你要亲自带领着我们，使我们每一天都在你完全的供应当中，完全的恩典的里面。哈利路亚，主啊，我们宣告，在接下来的时间，你的荣耀要充满在这个地方，你的恩膏要充满在这里，使我们可以在你的面前尽情的来歌唱，尽情的来赞美。哈利路亚。耶和华，你是我牧者，我并不知缺乏。你是我，躺我进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水边。耶和华，你是我牧者，我并不知缺乏。你是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命我走一路。我虽然经过死亦有苦，也不怕遭害，因为你比我同在，你的掌你看都安慰我。在我的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耶和华，你是我牧者，我并不知缺乏。你是我，躺我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水边。耶和华，你是我牧者，我并不知缺乏。你是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命我走一路。我虽然生活死亦有苦，也不怕遭害，因为你比我同在，你的家你敢都安慰我。在我的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虽然经过死荫幽谷，你不怕遭害，因为你必与我同在，你的掌你该都安慰我。在我的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拥有靠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势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 只要住在你殿中，直到永远。我一生是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只要住在你殿中，直到永远。我一生是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只要住在你殿中，直到永远。我一生是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只要住在你殿中，直到永远。见过死荫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必与我同在。你的掌，你感动安慰我。在我的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拥有不被满意。耶和华，你是我牧者，我并不知缺乏。你是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命引我走一路。哈利路亚，主啊，谢谢你，因为有你使我们里面可以刚强壮胆。因为主啊，你就是我们的底气，你就是我们的盾牌。在我们每一个年日里，主啊，你都与我们同行，你爱我们，你要来保护我们。所以主啊，在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的眼光单单定睛在你的身上。哈利路亚，让你的爱来充满在这里，让你的灵自由地来运行在这里。哈利路亚。让我的眼停下来，淡淡仰望你，让我的心静下来，淡淡依靠你。哦，来拥抱我，让我安心，放下忧虑，全然交给你。让我的眼停下来，淡淡仰望你，让我的心静下来，淡淡依靠你。后来拥抱我，让我安心，放下忧虑，全然交给你。充满我，让我自由跳舞，像一个小孩，你同在。来充满我，让我自由欢舞，敬让我的眼停下来，淡淡仰望你，让我的心静下来，淡淡依靠你。后来拥抱我，让我安心，放下忧虑，全然交给你。让你爱来充满我，让我自由跳舞， 像一个小孩，你同在，来充满我，让我自由往无尽白，让你爱来充满我，让我自由跳舞，像一个小孩，你同在，来充满我，让我自由欢呼敬拜。It's right, I feel I'm too great.谢谢你让我们可以把所有的事情都交在你的手中，因为主啊，你是我们供应的源头，所以让我们的心聚焦在你的身上，使我们卸下一切的忧虑和重担，单单的来仰望你，单单的来跟随你。哈利路亚，谢谢你耶稣，谢谢你，我们给主一个最热烈的掌声，宣告所有的荣耀、颂赞、能力、权柄都归给爱我们的主。哈利路亚，赞美主，赞美主，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我们这样的敬拜、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我们来做个开始前的祷告哈。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圣灵，我们要感谢赞美你。万军之耶和华，谁能像你一样呢？主啊，你是如此的爱着我们，今天的内容就能彰显你对我们极大的爱、极大的保护和你的带领。主啊，借你让玛利亚以后在讲道的时候也充满你的荣耀。主啊，谢谢你的你把当讲的话放在我们的口中。主啊，谢谢你亲自对你的百姓、对你的小羊们去释放你的爱、你的平安、你的真理和你的话语。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我们也奉耶稣的名保守接下来的时间、空间和我们所在乎的一切都分别为圣，在耶稣基督的名里面。主耶稣自由掌权在我们当中。主啊，我们谢谢你，愿荣耀归给我们的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主真的是超级超超级的爱我们，因为今天的内容真的是我在写的时候我就知道是来自于主的，因为 若非来自于主，我也讲不出来这样的内容来哈，所以也非常非常开心。那我们开始进入今天的那个话语哈。我们讲之前我们先领个圣餐吧，好不好？我喜欢在前面领圣餐，我们快速的领一个哈。 主耶稣，这是你的身体为我们而舍的，我们今天就来一起更加来领受主耶稣你所赐给我们的健康、医治、平安、喜乐、兴盛和一切的祝福。主啊，你也是我们的智慧，我们谢谢你，我们来领受耶稣的身体，奉耶稣的名，阿门。主耶稣，这是你的宝血为我们而流的，因耶稣基督你所流的宝血，主啊，洗净了我们过去的、现在的、未来的所有的罪和过犯。主啊，凡攻击我们的器械，通通不被利用；凡审判时兴起攻击我们的时候，我们必能判他们为有罪。主啊，你就是我们的保护，是我们的盾牌，你所赐给我们的公义以及带出的公义的一切的果子，主啊，都必在这个世上都完。得完全的成就，我们感谢赞美你，愿荣耀能力归给我们的主。我们领受耶稣基督的宝血，纪念耶稣，也等候主耶稣基督的再来。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领受。玛利亚今天开始讲的内容呢是婚姻家庭的第四讲哈，我们该讲到亲子关系了，就是在真理中教导孩子。我没有想到我可以讲这样的内容，但是，去写的时候真的是越写越兴奋，因为知道真的都是来自于主的，所以我非常喜欢今天的课程的内容，希望主能带领玛利亚能够去讲好。那我们直接进入圣经的经文哈，圣经的经文讲的其实是雅各和以扫的故事啊。那我大概快速的念一下哈，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的后代记在下面。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娶利百加为妻的时候正40岁。利百加是巴旦亚兰地的亚兰人比士利的女儿，是亚兰人拉班的妹子。以撒因他妻子不生育，就为他祈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应允了他的祈求，他的妻子利百加就怀了孕。孩子们在他腹中彼此相争，他就说：“若是这样，我为什么活着呢？”他就去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对他说：“两国在你腹内，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这族必强于那族，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生产的日子到了，腹中果然是双生子。先产的身体发红，浑身有毛，如同皮衣，他们就给他起名叫以扫。随后呢，又生了以扫的兄弟。”手抓住以扫的脚跟，因此给他起名叫雅各。雅各就是抓住的意思。利百加生了两个儿子的时候，以撒正值60岁。那么两个孩子渐渐长大，以扫善于打猎，常在田野；雅各为人安静，常住在帐篷里。所以呢，以撒是非常喜爱以扫的，因为常吃他的野味，而利百加却爱雅各。所以你看，这里就讲到家庭里面哈。这个父亲呢，父亲以撒是偏爱长子以扫的，可是利百加呢却偏爱他的小的儿子雅各的。介绍继续记着，以撒年老的时候，眼睛昏花不能看见，就叫他的大儿子以扫来说：“我儿。”以扫说：“我在这里。”他说：“我如今老了，不知道哪一天会死。现在拿起你的器械，就是箭囊和弓，往田野为我打猎。”照我所爱的做成美味，拿过来给我吃，是我在未死之前先给你祝福。以撒对他儿子以扫所说的话，利百加也听见了。所以以扫往田野去打猎的时候，要带野味回来的之前呢，利百加就先对他的儿子雅各说：“我听见你父亲对你哥哥以扫说，你去把野兽带来，做成美味给我吃，我好在未死之前，在耶和华面前给你祝福。现在，我的儿子啊，你要照我所吩咐给你的，听我的话。你到羊群里去，给我拿两只肥山羊羔来，我便照你父亲所爱吃的，给他做成美味。你拿到你父亲那里给他吃，使他在未死之前先给你祝福。雅各对他母亲利百加说。我哥哥以扫浑身都有毛，我身上是光滑的。倘若我父亲摸着我，必以为我是欺哄人的，我就招了咒诅，不得祝福，怎么办？他的母亲利百加就对他说：“我儿啊，你招的咒诅归在我身上。”就是他的母亲跟他说：“你如果有咒诅呢，都是在他身，在母亲身上的。你只管听我的话，去把羊羔给我拿来。”他便去拿来，交给他的母亲，他母亲就照着他父亲所爱的做成美味。利百加又把家里所存的大儿子以扫上好的 这种衣服去给小儿子雅各穿上，又用山羊羔皮毛在雅各的手上镜像的光滑处，就把他所做成的美味和饼都交给他的儿子雅各的手里。那雅各到了他父亲那里说：“是我父亲。”然后呢，他的父亲就说：“我在这里，我儿，你是谁？”雅各对他父亲说：“我是你的长子以扫，我已按照你吩咐的行了。”谢谢你吃我的美味，好给我祝福，中间我就不念了哈，就是以撒吃了这个美味，然后又摸到了雅各他那个皮毛，就是穿着他哥哥的那个皮毛，他就以为是以撒，并且呢，他虽然有一些怀疑，但是他又闻到了这个以撒常年的衣服的身上的味道，然后呢，他就知道啊，他果然是以撒，所以呢，就开始给雅各祝福了。那其实这段也有可讲的，就是你知道吗？就是神是让我们脱离，就是尽量能够去，摆脱五种感官对我们的这样的一些影响，不只是说我看到了，我听到了，因为看到的只不过是暂时的，而不见的那些却是永远的。所以其实这也是有可讲的哈，但是我们今天重点讲的是家庭和亲子关系。那我们继续看下面哈，下面呢，等他父亲和以撒，就是他的父亲以撒和他的哥哥以扫知道了这个雅各在骗他了，那么以扫就非常非常的生气，然后呢就去怨恨雅各，以扫就对自己说为父亲举哀的日子临近了之后，就要杀死弟弟雅各。当大儿子以扫的话传到利百加里，就是他的母亲那里。他的母亲呢，就把小儿子雅各叫来说：“看呐，你哥哥以扫想要杀你泄愤。我儿啊，现在你当听我的话，起来逃往哈兰，到我哥哥拉班那里去，与他一同住些日子，直到你哥哥的怒气都消退了，然后呢，你再回来。但是呢，他也在说为什么我这一天要丧失你们两个呢？然后呢，就是也是很忧愁的哈。这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经文。”最后一小节经文哈，等雅各出了别示巴，向哈兰走去的时候，到了一个地方，然后太阳落了，就在那里住宿，便拾起那地方的一块石头，枕在头下，在那里躺卧睡着了。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头顶着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下来去。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说：“我是耶和华你祖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必向东西南北开展，地上的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雅各睡醒了，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然不知道，就惧怕，说这地方何等的可畏！这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他就给那个地方起了一个名字，然后呢，并且跟神说：“如果你真的能够做到这些呢，我就信靠你是我的神，并且我将奉献10亿奉献给你。”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经文哈。那么我们一起来读了这个经文了之后，我要问的第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玛利亚在富足系列里面讲到过，也是引用圣经上的经文，就是在描述雅各的经文。想问的问题是，雅各是什么时候开始经历富足的？事实上，雅各逃到他的舅舅拉班那里打工，对吧？那其实好多年都没有自己的产业，是什么时候雅各有自己的产业的？谁还记得？谁还记得雅各是什么时候开始经历富足的？开始有自己的
雅
产业的？
各
他们
做
那
那
个
个
在
牛，往我所要指引你的地方
要
去，
离
然后
开拉班的时候，
离开拉班的时候，
非常
给他
棒，
做了一个梦。
是因为耶和华赐给了他雅各一个梦，让他离开那个拉班。虽然雅各那个时候不敢离开拉班，然后也看起来什么产业都没有，然后也担心回去他的哥哥以扫会对他不利，对不对？但是即使那个情况看起来都是对他不利的。 他仍然选择信靠耶和华的话，走在耶和华的计划当中，对吗？所以，当他走在耶和华计划当中，耶和华赐给在梦中赐给他智慧，让他知道，让他去生出来那个羊是能够成为有斑点的，能够成为雅各的，对吧？所以，神赐给了他好机会，赐给了他智慧，让他开始经历有自己的产业。那所以答案是，雅各走在神计划当中的时候，就开始去经历富足了，是不是？他不再靠着自己抓了，他怎么来到拉班这那的？其实都是因为他靠着自己的方法去抓嘛，对吗？那我们看下面这个哈，同样的，我们今天看了今天的这个关于雅各这段的经文，雅各什么时候开始真正认识神、经历神呢？雅各，你想想雅各是谁？雅各是以撒的儿子。以撒是谁？以撒是亚伯拉罕的儿子，所以亚伯拉罕和他的爸爸以撒，肯定从小的时候就天天就跟雅各说啊，我们的神呀，耶和华呀，怎么怎么样呀，对不对？是不是？是不是从小就开始说？但是，直到雅各来到了，就是他自己走投无路，来到了这个一个旷野。雅各睡醒了的时候，才知道说：“哇，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然后就惧怕。他为什么惧怕？因为他不够认识神，对不对？你还记不记得新约里面最开始每一个见到神的时候，就比如说彼得，他最开始见到主耶稣的时候，看到主耶稣给他显示的神迹是打满了那个满船的鱼，所以彼得第一反应就说：“我是个罪人，请你离开我吧，对不对？”那当彼得不断的去认识神，他知道神是爱他的，他知道主耶稣对他有多好的时候，即使他三次不认主，但是当主耶稣出现在湖岸上的时候，那他知道是主耶稣，那个彼得第一时间就跳到那个水里去找主耶稣，他那个时候因为认识了神，所以他知道神是慈爱的，所以他就去拥抱他的神，所以你看，雅各他见到耶和华他的神的时候，第一个反应就是惧怕，因为他刚开始认识他的神。所以我想问的问题是哈，虽然我已经告诉答案了，就是雅各什么时候开始真正认识神的？什么时候开始真正认识神？是他小时候他爸爸他爷爷跟他说的吗？还是说什么时候？
在逃亡的
夜梦
他
夜
们
梦
见
见
的时
到
候，
的时候，
特地给
亚
神
拉
祷告
拉各亲
了
自
那
认识
个
神的时候，亲自
楼
与神
在我
有
特
关
地
系
给
的
神
时
做
候，
了
就是爬上
个
爬去
坛，
的时
到
候，
困难无路可走的时候。
哎，特别好，第一个孩子说的和第二最后一个说的都非常好，在走投无路的时候，在无路可走的时候，他真的认识神了。考三，利百加爱雅各，为雅各出谋划策，结果是什么？利百加就是他的妈妈，爱雅各说：“哎，你要听妈妈的话呀，你现在要穿上这个，你爸爸要给姨嫂祝福了，你赶紧去呀，对吗？我给你准备这个，准备这个。”孩子说：“哎，那照做主怎么办？哎，没关系，咒诅都在我的身上，谁让妈妈爱你呢？”然后呢？最后结果是什么结果？
雅各逃
雅
亡，
各逃到旷野，
兄
然
弟
后
相杀，
反目
姨
成
嫂要
仇了，
杀他，
彼
兄
此
弟防
仇，
仇，
嫂要杀雅
兄弟
各，
相杀，
小儿子
雅
结果就
各
是
杀
彼
进
此再也没
行
有
凶。
相见。对，
哇，你们都好棒啊！
对。
是这样子的。就是你看，他的妈妈明明觉得，哎，我这么爱你，爱你爱到我宁可咒诅都是在我身上，对不对？我给你出谋划策，我大大小小帮你解决一个又一个问题。他是爱他的孩子吗？是爱他的孩子，但是他的爱不及耶和华的爱，因为耶和华不只是爱他的孩子，而且耶和华有来自于属天的智慧，能够真正带领教导他的孩子。你知道吗？就是利百加其实很可怜，因为他经历了这个事情了之后，他见雅各是最后一面，直到利百加死之前都没有再见过雅各一面。等雅各再回来的时候，利百加就他的妈妈都已经去世了，所以他的妈妈是那么爱着雅各，那么帮助雅各，想为雅各解决一切的困难和问题，但是最后导致的结果并不好，因为他用的方法是不对的，他没有照着神的方法去做，对吗？我觉得圣经好的一点就是，他不只是写一个人他好，就诚实的记录这一切的事情，让我们知道说，哇， 我们可能也曾经像利百家一样，我觉得是对孩子好的，我想为孩子解决一切的问题，对吗？但是有的时候并不是能够得到最好的结果的。为什么？因为我们需要去走在主的计划当中的，对吗？那我们去看很多很多母亲，她怎么样去带领她的孩子，她经常教导她的孩子说，哇，你是蒙恩宠的，对吗？你是耶和华的宝贝，一有什么好事情呢，她就说，啊，你看这是耶和华祝福你啊，你凡事都会顺利，你凡事都比别人蒙恩宠。然而圣经上却记载着说，雅各真正与神建立关系，亲眼看见神，经历神，信靠神，却是在旷野。并不是我们妈妈都想着说，哇，一帆风顺的时候孩子就见到神了，反而是孩子走投无路的时候他才真正的去认识到神。这是不是刷新我们以往的认知？我们以往总是想着说，通过我们自己拉着孩子的手，然后通过一路的祷告，然后 一帆风顺来证明主的荣耀，来证明主是爱你的。为什么？因为你凡事都顺利，你凡事都蒙恩宠，这不就证明主爱你吗？每次好事发生的时候，看呢，主耶和华在你生命当中成就了什么。然而不如意的时候，好多妈妈就不知道该怎么解释了。中考考得不好，我明明为你祷告了呀，为什么是这个结果呢？妈妈不知道该怎么解释了，因为她自己都觉得很羞愧，自己都想，哇，神，你到底在干什么？我不是为你祷告了吗？所以你会发现，当一些事情不像自己预期那样，或者说那环境看着不够好的时候，这个妈妈反而跌倒了。不止她跌倒了，孩子也跌倒了，因为她都不知道该怎么跟孩子说了。那这些问题出在哪儿？出在这个孩子从小被教育的认知是不对的。他认为就是一切都顺利才是神爱我，有不顺利有不好的就是神不爱我。但是这个并不是圣经上的教导，所以以至于遇到不好的情况的时候，或者说，哎，我说我要考试考得好点，神呀，你怎么没让我考试考得那么好呀，你是不是不爱我，对吧？所以你会发现这样的教导造成的结果是什么？这个不正确的预期教导的结果是孩子是认为可能是没有神的，只是妈妈自己在编，对不对？或者说孩子会认为神不爱他，神可能爱这个人，这个人给他们祝福了，没给我祝福。这根本的原因其实是因着眼见的一切去判断神对他爱还是不爱，那这个的确不是圣经的教导哈。所以父母要不要按照自己的认知教导孩子，而是按照圣经上的教导去给孩子一个正确的预期。正确的预期是什么？我记得刚信主的时候，主给我一段话，一个赞美诗哈，就说神未曾应许天色长蓝，人生的路途花香长漫，神未曾应许长情无语，长乐无痛苦，长安无余，神却曾应许生活有力，行路有亮光，做工得息，试炼得恩勋，危难有赖，无限的体谅和永不止息的爱，那是永不失败的爱，这才是神应许的。我们去返回来去看圣经上怎么记载的。约翰福音16:33说，主耶稣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是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所以这个是主给我们的正常的预期。我最开始信主的时候，我说，主啊，你这也太诚实了，对不对？你就说你放心，我给你胜了世界不就得了吗？你为什么要告诉我们有苦难？因为神要给你正确的预期，就是你跟随他不是说什么苦难都没有，所有的以后都一帆风顺了，但凡有苦难就是我不爱你，但凡有苦难都是神不在，不是这样子的，对吗？所以即使有一些不顺利的时候，我们仍然知道耶和华仍然在。因为你去看圣经创世纪里面，你比如说亚伯拉罕呀，以撒呀，大卫呀，对吗？约瑟呀，这些孩子没有一个是一帆风顺的。但是你会发现，不管高山和低谷，神都带领着他的孩子越升越高，越升越高。每一个坎坷，每一个问题，都是为了更加塑造好这个孩子，以至于他到高位的时候也不会失脚，也不会主所给他赐给的产业，他第二天就全都败落了，对不对？所以你会发现，这些问题都是为塑造他的孩子来效力的。 所以神对我们的爱其实从来都不需要证明，就像你不需要去凭着行为来向你的孩子证明你对他的爱。如果你想想，如果你的丈夫或你的妻子天天对你说，如果你不每天为我打水洗脚，你就是不爱我，对吗？如果你今天为我打水洗脚了，你今天就是爱我，你明天没为我打水洗脚，你明天就是不爱我。如果你的孩子对你说，说如果你不让我事事顺心，按照我要求的都给我，你就是不爱我。那这个爱其实是在表现和表象的呢，是很脆弱的，那是很波动的，因为这个对方的感受就是你一会儿爱我一会儿不爱我，但是这并不是真理啊，这只是我们的感觉和我们看待这个行为，它并不是真理。那如果孩子感受父母的爱，就是说妈妈你今天让我吃巧克力了，你就是爱我，妈妈你明天怎么批评我了呢，你是不是不爱我了，那这真的是爱吗？这不是爱。那你希望你的孩子有这样的错误的认知吗？你不希望你的孩子有错误的认知，对不对？那同样的，我们去教导孩子的时候，我觉得一个有很重要的一个根基就是，神爱我们是真理，不需要证明。我们相信神的爱是一种选择，也不需要证据。如果一定要证据，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就是神爱我们最大的确据了，神今天不会再给我们其他的确据了。当然你说我软弱，主啊你给我，你来让我感受到我对你，你对我的爱呀，然后主啊你能不能重重我呀，这种主都是愿意满足的。但是你今天偏得说，哦你必须得这样你才是真的爱我，否则你就是不爱我，那其实并不是行在真理当中的，对吗？当你比如说你去教导责备你的孩子说，哎这个事情其实你可以这样做的时候，那你的孩子的反馈如果说妈妈你不爱我不爱我，那你对你的孩子是什么样的一个看法呢？但如果你的孩子是说，妈妈我知道你是爱我的，所以我谢谢你教导我，嗯，然后我会改正，那你听到后者的时候，你会不会敢于把全世界都给他？你会不会敢于把他想要的都给他？因为你知道他是一个能够承担起你所赐给他产业的人，他是知道你是爱他的，不会轻易被坏人坏朋友所搅扰的，对不对？所以这就是玛利亚要讲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哈，就是神应许我们义人的道路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亮，直到大放光明，这是箴言4章18节。但是你去看圣经上的这些所有，包括彼得的经历，包括亚伯拉罕的经历，约瑟的经历，大卫的经历，你会发现它都是这种波动的哈，它不是说这样一下子就上去的，它是这种 波动的 有高山有低谷的。所以我们的生命当中也会有波动，也会有高山有低谷的，但是这都不妨碍神去彰显他的大能，他使每一个低谷都为我们效力，他带我们进入每一个高山，对吗？主愿意去让他与你的孩子与我们亲自同行的。所以呢，你要知道你的神比你更爱你的孩子，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认知。而且他不止比你更爱你的孩子，神有来自于他的智慧，更知道如何对你的孩子才是最好的。他不是每一个孩子都到这个所谓的最好的学校对他才是最好的，神知道怎样带领你的孩子，神知道你的孩子周围出现什么样的同学是适合他的，对吗？出现什么样的老师是真正能够去教导他的。所以我们不一定用我们的眼光去看待神，那我们愿意能够去把我们的孩子亲自的去交给神。那我们去看出埃及记3章15节，耶和华说他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对吗？然后包括申命记30章20节说耶和华你的神。这个经文是什么意思？这个经文是我们的神不只是我妈妈的神，我爸爸的神，我爷爷的神，我奶奶的神，我们的神要跟你和你的孩子都单线的直接的有关系。他不是说哦，你教导你的孩子，然后呢我是你妈妈的神，让这个孩子觉得说我是你妈妈的神。你的孩子总会经历一些事情让他亲眼看见神，这是神在他生命当中命定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祝福的一个转折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时机。所以经上记着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 不管你现在把你的孩子保护的多好，神其实比你更在保护你的孩子。你没有办法一直跟着你的孩子的，当你的孩子越长越大的时候，一定是这个孩子跟主要亲自建立奇妙的连接的，对不对？那如果孩子总是遇到问题说，妈你去给我跟神去做个祷告吧，那你觉得那是正确的关系吗？你不会是觉得是正确的关系，你希望你的孩子跟神亲自建立起亲密而美好的关系，对不对？所以不要害怕看似那个环境好还是不好，不要害怕去放手，因为你的神是真正的去爱你的孩子的。我们去看那个圣经上还有一个在新约中去教导人们去怎样去带领孩子的，其中有一个就是那个小儿子的故事，对吗？那个小儿子然后交了很多的坏朋友，然后要跟父亲分家，那个父亲当时也没有拦着这个小儿子，因为有耶和华去看过这个孩子。但是呢，当这个孩子走投无路的时候，这个孩子就真的能够去回转了。所以经上真的是有教导说，你要用去杖去打你的孩子，他必不致死，但是却可以免于他的灵魂下阴间。但是我不是说你一定要什么事都打你的孩子，我只是说神是要去管教这个孩子的。那管教的方式有通过你管教，但是也有通过一些环境来管教。所以你不要环境看似不好了你就非常非常的紧张哈。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把孩子要交给我们的神，因为神在你孩子的生命当中有非常奇妙美好的计划。约翰福音10:29，主耶稣说，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所以这个世界或任何人都不能够去把我们从父的手里去夺去。我去看一些妈妈，她在去教导自己的孩子的时候，就会担心不想让他这个孩子离自己太远呀，然后希望能够为这个孩子规划一切，规划未来呀，甚至说婚姻呀，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的心要有一个很确切的一个调整是什么，就是这个孩子是在主的手上的，我们能够放手把孩子交给主，他必不致死，仍要存活，仍要诉说耶和华奇妙的作为。因为耶和华比万有都大，谁都不能从天父爸爸那里把这个孩子夺去。箴言11:21也讲到，义人的后裔是必蒙拯救的。然后包括我们的儿女也有避难所，我们的儿女都要受耶和华的教训，我们的儿女必打响平安。愿我们看见儿女的儿女。所以我们的孩子是蒙主耶和华的祝福的，是吧？感谢赞美主。我们先来做一个宣告吧，这是一个比较基本的宣告，就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我不要再去做像利百加那样的母亲或父亲，我不要用自己的方法帮孩子解决问题，我要把孩子交给耶和华我的神，耶和华必亲自拉着我孩子的手，我的孩子会和主建立亲密美好的个人关系，我的孩子会亲眼看见神，亲身经历神的同在和祝福。我会教导我的孩子，但是我不会忧虑，我也不会试图帮他解决生命中的每一个问题，因为主耶和华会为他解决每一个问题，并且耶和华会得到我孩子的心，耶和华会带领我的孩子用神的方法给我的孩子最好的祝福。我们也奉耶稣的名宣告，我们的家人，我们和我们的孩子的一生都在耶和华的手中，我们和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家人的动作、生活、存留全都在乎耶和华，耶和华的旨意必在我们全家都得完完全全的成就。奉主耶稣的名宣告，阿们，
阿们，
赞美，
阿们，
感谢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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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
们，
阿们，
阿们，
阿们。
所以我刚才讲到一个
阿门，阿门，阿门，
阿门。
所以我刚才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不是说一帆风顺神才能孩子才能看到神的，往往在低谷当中孩子更容易看见神，所以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的放心，在低谷的时候你也放心，耶和华再掌权，耶和华要得到你的孩子，这是一个好机会，是耶和华得到你孩子心的一个好机会，不要白白的错过，不要跟孩子一起沮丧， OK， 感谢赞美主哈，奉耶稣的名祝福大家。这个就是刚才第一个讲的，就是我们无需证明，我们无需证明神对我们的爱。然后呢，并且我们要有符合真理预期的去教导孩子。什么叫做符合真理的预期的教导？就是圣经上是怎么样去教导孩子的，你就怎么样去教导孩子。你不是觉得我以为这样是能够教导孩子，我们更多的去花时间在圣经上去看圣经上是怎样去教导他的孩子的。你真的能够看到好多，因为每一个孩子都是主耶和华通过一切人事物环境去把他塑造起来的，所以你看那个塑造的过程，你就能够看到很多的真理哈。第二个要讲的什么，就是别在主画逗号的时候画句号。这个上次讲到也讲到了，这个原创是我们的主任牧师陈牧哈，在读出恩典读经系列里讲到的，就是他说别在主画逗号的时候画句号。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看的这个情况那个过程会觉得，哇，好像中考考的不够好啊，高考考的不够好啊，这孩子就完了一样，或者说模拟考考的不够好就感觉是完了一样。不是完了，对不对？是主神迹的开始，对吗？那只是主画逗号的地方，你不要去画句号。当这个孩子知道自己在这方面有所欠缺的时候，那他可能就会有更多的补足，对不对？或者说当他这孩子真的是说，哎，我真的是很需要主的帮助的时候，他才能开始去寻求耶和华的智慧和耶和华对他的带领。所以这都是刚刚的一个美好的一个开始，不要觉得是一个句号，没有什么完了，不要灰心和沮丧哈。感谢主。我们一起看看约瑟的成长经历。约瑟呢就被带到那个埃及去，有一个埃及人，然后呢这个他是法老的内臣护卫长波提法，从那些带下他来的以实玛利的人手下买了他去。约瑟住在他主人埃及人的家中，耶和华就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约瑟就百事顺利。他主人见耶和华与他同在，又见耶和华使他手里所办的尽都顺利，约瑟就在他主人眼前蒙恩，伺候他的主人，并且主人派他管理家务，把一切所有的都交在他的手里。自从主人派约瑟管理家务和他一切所有的，耶和华就因约瑟的缘故赐福于那埃及人的家，凡家里和田间一切所有的都蒙耶和华的赐福。波提法将一切所有的都交在约瑟的手里，除了自己所吃的饭，别的事情一概不知。很大的权限了，是不是？那紧接着呢，约瑟其他其实长得很帅气哈，所以呢约瑟主人的妻然后就想去引诱约瑟。这个是我儿子最喜欢看的一个动画片的一个过程，因为当时讲的就是约瑟主人的妻就想去亲那个约瑟，给约瑟吓跑了。所以是很有意思的哈。但是呢在约瑟跑的这个过程当中，就把他的衣裳，就是因为跑得太匆忙，把衣裳就落在了这个约瑟主人的妻子的那个房间里面。然后呢这个妻子就恼羞成怒哈，他就去陷害约瑟。他的丈夫回来的时候，他就说这个约瑟想要去侮辱他，然后而且又哭又闹的。那这个波提法没有办法，那就把约瑟说下到监里去关起来吧。约瑟就被下在监里了。但是他被下在那个监里呢，是王的囚犯，就是高官贵族所被囚的一个地方。我问一问，约瑟在这过程当中做错了什么？
什么都没有做错，
什么都没错。
他把
什么都没错，
他在
把那个一毛
长官的身上，
他靠自己让那个说让他多美言几句，
那是后面了哈。就是他在这个环节里面，他什么都没有做错，对不对？就是他遇到了引诱了，他就跑了，他忠于他的主人，对吗？忠于耶和华。所以他什么都没有做错，但是他什么都没有做错就下监了。我们经常会觉得遇到一个不好的事情就说，哎，我们做错了，肯定是我们这个事儿做错了，肯定是那个事儿做错了，对不对？但是的确有的时候神是使万事相互效力，让爱神的人得益处的。我们去看神允许这个事情发生是不是不爱约瑟了，肯定不是，是不是？那约瑟心里想的什么？就是我这一辈子能做个管家，对不对？我从奴隶都做到管家了，能够管理波提法的这个家就很好了，我现在很蒙恩宠啊，对不对？像不像我们就想着我们每天打工只要不丢工作就好了， 哎，孩子上学能够中上等就好了，对不对？能够有个好的高中，高中上完了有一个就好的工作，然后结婚生子，安享晚年就好了。这经常就是我们的预期。但是有的时候为什么有那种波折，就像我和陈木为什么经历了这个这么大的一个震动，因为我们不经历这么大的震动，我们永远不会来去开展事故。所以即使经历了这些，是因为神爱约瑟，神有更伟大的计划要在约瑟生命中发生。约瑟所经历的一切都不是白费的，神要安排约瑟在牢中能够去认识，能够在埃及法老面前说上话的九正哦，对不对？你知道后面的经文对吧？所以约瑟生命中看似一切不好的经历，不仅不会伤害到约瑟，而且还能够成为约瑟极大的祝福。同样的，你也好，你孩子也好，还是你的家人也好，那些看似可能不是很好的环境是可以为你效力的。你继续往下走，你会看到有神更伟大的计划要在你的生命当中去发生的。如果神不够爱约瑟，那就不管约瑟了，你就在这打工就好了呀，对不对？我不用再继续带领你去高升了。但是每个高升之前可能看似有一个哦，那个环境是不容易的，因为如果你什么都好，你就不会离开波提法的家中，对不对？如果你看着什么都好，你可能就不会出国了，你看着什么都好，你就不会去换工作了。你看前一段时间那个刚讲了一个见证，就是什么，就是说刚十一奉献完了之后他就丢工作了。你不丢这个工作，你怎么可能有更好的工作呢？你如果你在这个工作什么都很好，就是哎呀钱少了一点，你可能就委屈自己就这么干了，对不对？但是神不想你受委屈，因为神爱你，神不希望你都是按照世界的道理方法去走的，神要赐福给你更好的，神比你更知道你的孩子到底需要的是什么。所以我们应该安下心来哈，别在主画逗号的时候去画句号。即使中考考得不好了又怎样，即使高考看起来考得不够好又怎样，这个孩子还是会有非常大的发展的，因为这个孩子在耶稣基督里，万有都在耶稣基督里，神是能使万事相互效力的。那孩子再差能比约瑟当时当奴隶差吗？连个衣服都没有了，多惨呀，对不对？就是我跟你说，圣经是一个历史书哈，圣经不是一个故事书，不是一个玄幻书，圣经是历史书，是真真实实时发生的书，你知道吗？是个真真实实的一个记载。所以主耶和华能够使约瑟从一个奴隶变成一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一个宰相，他也能带领你的孩子啊。哦，你如果跟我说玛利亚这事儿都太远了，离我太远了，我就想知道周围的有什么样的案例。周围有可多案例了，前几天有一个姊妹在说孩子考得不好的时候，然后另一个姊妹出来给主做见证了，说他弟弟当时考得也不好，但是主就给他安排一个特别好的工作，对不对？然后呢有特别好的婚姻，有特别好的什么，就是说了好多特别好的，就是真的是蒙恩宠的。你不要灰心沮丧，你不要在这个时候去离弃神，或者是说哇神你不爱我了， 你这些苦恼并不是神想让你去承受的哈。那玛利亚自己也可以做这个见证啊，我的毕业院校是黑龙江大学，就是我不像陈木是清华大学高材生，对不对？然后那个陈木还是美国著名大学的硕士。但是你知道主就真的他给我一个当时毕业之后的选择，就是赶在了互联网发展最快速的十年。我在这个行业的十多年是整个中国互联网发展最快速的十多年，我离开了那个中国了之后，你会发现整个的互联网行业就是特别特别特别的差，经济特别特别的差。不是说我有多厉害，还是神把我在正确的时间放到正确的位置上，他知道什么时候要把他的孩子放在什么样的一个机会里面，这是神的作为，这不是一个妈妈能为孩子规划的，这不是我们为孩子能规划的，这只有神才能做到的事情，对不对？主在不断带领我不断高升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就是在清华北大去招聘，然后呢我去给他们面试的时候，我在想，哎呀，我说我一个黑大的学生去给他们面试，就是你知道这是什么，这是神的恩宠，你明白吗？就是神能够在你生命当中去做翻转的工作，是你高过这个世界对你的评判的，因为你是神国的儿女， 神国的儿女，神对你的爱不是用世界的评判说，哦，你上一定要上个好大学，你才是神爱你。神对你的评判往往是你上不上好大学，你都是蒙恩宠的，你都是耶和华所爱的，就像约瑟一样，对不对？他不管在什么样的环境，他都是蒙恩宠的。他在监狱里还管着监狱里的很多人呢，你说什么神奇，对不对？他那小日子过得多开心，他还能帮人解梦呢，对吗？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哇，那他会不会羞愧啊？我们如果知道什么对我们是最重要的，我们就不会羞愧。我们知道神是怎么看我们的，我们就不会羞愧，对不对？而且羞愧只是一时得失，你比如说这些人今天看你是这样，对吗？你回头被提升了之后，那人家都会觉得，哇，你曾经年少的时候是这么贫穷啊，你这才是觉得是有故事的点，你知道吗？你看那些那个富翁，真的他是富豪，他真的是有很有钱了之后，他就会天天说，哎，我以前有多穷啊，我以前有多不容易啊，对不对？为什么？因为那才是故事的点，对吗？所以真的是不要去在意一时的得失，不要在于中间那个过程是到底是怎样的。耶和华仍然在你和你的家庭，在你的孩子的生命当中在做王掌权呢。所以就是因为耶和华去爱着约瑟，所以他不只是说，哦，要去满足约瑟的计划，对吗？他要满足的是神的计划，他带领约瑟去进入神的计划，而不是说神啊，你就让我好好的在波提法家去当一个这个当一个管家就挺好了，你要祝福我做好这个管家，不是这样的，对不对？所以当我们更多的去跟随神的带领的时候，你就知道神到底要在你生命当中成就多么奇妙无比的计划。那么约瑟在这一路上也是看自己是一个被家人抛弃的人，是被哥哥卖掉的人，是被波提法妻子陷害的人。你还记不记得玛利亚上堂课有讲过，就是一个人的生活当中，在一个堕落黑暗的世界里面，没有一个人可以一帆风顺的，可能都有顺利的事情，有不顺利的事情，有让你开心的事情，有不让你开心的事情，让你觉得有盼望的事情，让你觉得没有盼望的事情。但是你要知道神是怎么看待你的，神在你生命当中的计划是什么，你就有盼望了，对不对？经上经说说，我把生死祸福摆在你的面前，你要拣选生命。这个是我们需要做的，我们需要去拣选生命，我们需要去看到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到底是怎样的，神是怎么看待我们的。你知道很多弟兄姊妹他纠结自己在 原生家庭给他带来的一些的问题的时候，其实如果我们更多的能够去关注我们在灵里面真实的身份，神对我们的爱，你会发现所谓的原生家庭的对的那些魂的那些伤害是完全可以消失的。约瑟就是最好的例子。约瑟大哭了一场了之后，他是后来他生孩子，生那个约瑟给他起名叫玛拿西。什么叫玛拿西？说耶和华使我忘了我父和我父家带给我的苦痛。他不是说忘了这件事情，而是忘了那些痛苦的感觉。他不觉得自己是被抛弃的，他不觉得自己是不被爱的。他知道神爱他，他知道神是对他有美好的计划。他知道那一切可能也未必是怪他的哥哥，而是背后的黑暗权势，但是神能够使万事相互效力，让他成长起来，让他终日就是终成为今日这样的光景，对吗？所以我们去看待我们自己的原生家庭，可能过去谁对我们的伤害的时候，不要再被牵着走了，不要被拉着，你要继续向前。你要知道神是爱你的，神在你前方是有美好的计划的。那些过去对你的定义都已经失败了，那些过去对你的伤害都已经消失了。你不要自己再拿着刀，经常夜深人静再插自己几刀，好不好？你要去选择生命，这是你能选择的。感谢赞美主哈！如果我不够理解的话，也谢谢你原谅我哈。我相信当你更多的在主的里面，主的爱充满你，你会明白玛利亚今天所分享的哈。感谢赞美主。那么耶和华是怎么样看待约瑟的？你看创世纪里面有讲到说，耶和华与约瑟同在，向他施恩，然后呢，他就是蒙恩宠的。 就是很多很多的经文都是讲到耶和华与约瑟同在，他就百事顺利，他就蒙恩。他在监狱里面还是这样的，就圣经里还是这样的一个表达呢。结论是耶和华看约瑟就是一个蒙恩的人，是一个成功的人，因为耶和华把一切都交在约瑟的手里，耶和华是与他同在的。玛利亚曾经也讲过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你看圣经里面，你如果看到整本圣经，特别是旧约里面，你会看到只要耶和华与谁同在，谁就是大蒙恩宠的，谁就是一定会成功的，谁就是一个潜力股。即使你看他现在不管多落魄呀，但就因为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很快就成王了，你知道吗？就因为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很快就能够经历好的事情了。所以你知道吗，我们现在在新约，耶和华是与我们同在的。经上记述说，耶和华与我们同在，总不抛弃我们，总不离弃我们。耶和华的一个位格都亲自在我们的里面了，我们是最蒙恩宠的。不用环境告诉我们是不是蒙恩宠的，也不用环境来去证明我们是蒙恩宠的，我们就是蒙恩宠的。你会在凡事上去经历主的恩宠，并不是所有的按照你的心意去发展，但是主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感谢赞美主哈。约瑟那两年一直在监狱中失落，如果他知道两年之后他就会成为埃及宰相了，那么你不白白忧伤了吗？是不是啊？就像你的孩子，对吗？三年之后，对吗？他就有一个特别好的工作了，你再回首看看你现在要不要忧伤，要不要难受，要不要吃不下去饭，要不要睡不下去觉，要不要呢？你现在就应该欢笑，哇，耶和华你太棒了，你是补还的神，你一定为我的孩子有更大的美好和祝福，你都会赐给他非常好的工作。你当你如此去看的时候，你去看耶和华会不会给你成就，他一定会给你成就的。马可牧师也说自己的孩子学习成绩不好，学校不好，似乎前半生看起来都不是什么出类拔萃的，但是耶和华去恩宠他，等他毕业后了之后，他就拿到了很多人梦寐以求的工作的 offer， 是很多比他学习成绩好学校好都拿不到的。这就是耶和华的同在和恩宠啊，对不对？所以我们继续往前走哈。那这是玛利亚刚才要讲的第二点，讲的第三点就是倚靠不是锦上添花，不是让神来完成你对孩子的计划。就像我刚才讲的，不是主来完成约瑟的计划，约瑟的计划就是我在波提法家打工就很好了，对不对？但是神要去提升他，所以中间有一些波折没有关系，你是倚靠神的，你是跟随着神的计划的。如果我们更让神祝福我们的计划，那利百加的祷告就是主啊，你让他一切都顺利哈，你让我的孩子去骗我我丈夫的时候是一切都顺利的，然后你祝福我的大儿子以扫不被发现，发现了也不生气，对不对？你祝福我们全家都是和睦的，但是我会告诉我的孩子要做什么。我觉得这就是很多母亲今天在做的事情，但是我相信这篇讲道会颠覆你对你以往带领孩子的方法和认知，你会知道这个孩子是由神带领的，你是帮助的，你是荣耀的那个帮助者，也会来去完成神对你孩子的计划。那么这里面玛利亚重点要讲到的就是倚靠是对主完全的交托。什么叫完全的交托？完全的交托就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靠过一个地方，你比如说靠个墙，如果这个墙突然挪个地方你就会倒了，那叫靠，你明白吗？那叫才叫真正的倚靠。所以神是特别喜悦我们这样真正的倚靠的。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倚靠也是与主智慧的同行。我不是说哦，我今天我把孩子完全交托给主，我啥都不管了。我在服事当中也遇到过一些弟兄姊妹，他听那之前恩典里面讲的说啊，你要交托啊，你要放手啊，对吗？你要恩典的对待你的孩子，然后就啥都不管了啊，反正都是有主呢，反正都是有主呢。他没有与主智慧的去同行，没用主智慧的方法去教导孩子。陈牧经常说主是会教导你的孩子，但是主最大的教导是先通过你去教导你的孩子。如果你能够按照圣经上的一些教导和主赐给你当下的智慧去教导你的孩子，你是会成为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助力的。所以不是说你完全不管了，而是能够智慧的与他同行。感谢赞美主。第三个要讲到的就是智慧的与主同行哈。 那么智慧的与主同行前面先讲的那个啊，放手和倚靠，那个放手和倚靠我觉得大家都做的应该是都是挺好的，因为其实一直在讲你要放手把孩子交给神，所以这块我就不是很担心。但是玛利亚就分享一下关于如何智慧的与主同行去教导你的孩子，浅尝辄止的去分享一些内容哈，就是神创造每一个人，每一个孩子都有不同的天赋，你会发现这个人他非常擅长的可能就是他的逻辑能力很强，那个人他的艺术是很有天赋的，对不对？然后这个人他的运动是很有天赋的，以至于他们在各个领域当中都能成为一个出类拔萃的人，他就是他做这个事情就比其他人有优势，对吗？所以其实神创造每一个人是有不同的天赋的，有不同的成长规划的，不是每个人都要考第一。如果每个人都要考第一，考的没考第一的就觉得神不爱他，那一个班级里如果十个基督徒怎么办？九个基督徒都觉得神不爱他，只有一个基督徒会觉得哇，神果然很爱我，那肯定不是真理，对不对？所以学校也好，成绩也好，不是衡量你孩子的唯一的标准。那我们去看乔布斯，对吗？他就上了一个这种很普通的大学，而且上了一个学期就不上了。他是乔布斯哦，他是乔布斯哦。然后比尔盖茨和扎克伯格，他的确他是个很好的一个学生，就是是哈佛的学校的这个学生，但是他的认知也跟我们不一样，对吗？你如果你的孩子上了哈佛，你肯定强逼着他也得考完，对不对？但是他们都是选择中途辍学了，去做他们觉得更重要的事情。我不是说学校不重要，而是我要让你看到学校也没有像你想的那么重要。像约翰蒂这个洛克菲勒大家都知道吧，他上的就是职业学校，还不是什么好的大学呢。那戴尔就是戴尔计算机的那个戴尔，他上的是 UT 奥斯汀，是跟陈牧一个研究生的一个学校，但是呢他大一就辍学了。然后呢这个Ralph Lauren 这个是一个在英国非常非常小资的一个品牌，时尚品牌，就是很多人都穿，很多人都很喜欢，就市值也是很高的。他去上的就是一个纽约的一个城市大学，城市大学在美国都是很多的这个社区上的那个学校都是比较差的，然后也是大二没上完就辍学了。然后 Coco 那个Chanel 大家都知道是不是，他都没上过大学。所以结合我们实际的生活来讲，我们看到国内很多的父母因为孩子每天晚上写不完作业都要陷入焦虑，就感觉写不好作业了就上不好大学了，然后每天都在陪孩子写作业，每天都焦虑，如果孩子考得不好就几个老师一起过来了轰炸，孩子也难受，父母也羞愧，老师也为难。因为老师怎么为难？因为学生成绩不好就证明老师不行。所以你看这些事情加在一块儿，学生老师家长每个人每天都在忙，天天都在忙，但是没有一个人是开心的。你说这一切真的是来自于神的吗？还是里面有一些不合理的地方呢？对不对？我在这里不是说上学没有用，上学是有用的，但是你要知道你是一个基督徒的家长，你是有神的智慧在你们里面的，你是应该跟随神去探寻主耶和华什么对我孩子才是最重要的，而不是被生活赶着走，别人都忙忙碌碌的这样你也忙忙碌碌的这样，别人怎么样去教导孩子你也怎么样去教导孩子，那你怎么样把属天的那个智慧和丰盛带下来呢？对不对？我温柔的对你们说，好，特别爱你们。那么所以圣经上罗马书十二章二节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不要跟着这个世界的道理去走，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在希腊原文就是不要被这个世界的模子碾压。你知道是世界文化是有一种模子的，你比如说我在国内，我当时在深圳的时候，我每天穿的那个服装，用我的好朋友的话说，就是那种不灵灵，就是或者说非常非常有那个气场的那个衣服，很不灵灵的那种衣服，然后要一定要背一个奢侈品的包包，就是因为我出去所有的人都这样，我不这样我就觉得我很奇怪，对不对？所以这就是世界的文化。那当我来到英国了的时候，所有的人穿的都是像我这样穿着，哎，我要穿一个特别闪耀的什么一个定制的服装，然后波灵灵的，我出去我会觉得我很奇怪，因为没有人这么穿。 所以这就是一个世界的一个文化，就是一个模子，就是你不这样会很奇怪。但是我知道神是赐给我们智慧的，神是能够让我们有智慧的去带领着这个孩子，不是按照世界的模子去走的。我们和我们的孩子虽在这个世界，却不属于这个世界的，属赐给我们的是超过这个世界上的律的上好的福分。你还记不记得玛利亚讲过，主给我一个启示，说你如果每次材料都是同样的，你做法也是同样的，你却想得到不同的结果，你怎么能够得到呢？那不是智慧呀。神是用智慧用知识创造天地的，对不对？是用他的律来去创造天地的，是用他的话语，但是那个话语是里面是富含智慧的，对不对？所以你才会看到说有各个的这个定律啊，对不对？有力学的各种定律啊，有那什么什么各种定律啊，有这种科学啊。如果我们就是跟所有的世界的爸爸妈妈，就是现在的方法都用的都是同样的，然后呢都是天天花很长时间，天天晚上陪孩子写作业，然后呢一写写好几好写到十一点，然后呢孩子好不容易睡觉了，然后没有德智体美劳全面的发展，然后第二天早上又去上学了，然后呢放学了又要去写作业，对不对？他哪有时间去上所谓的兴趣班呀？有的连爸爸妈妈都看不见，对不对？因为我有服侍那个教会里面的一个爸爸说，他妈妈天天带他去上补习班，天天上学，连我面都见不着，我都见不着孩子。你说这是神所赐的秩序吗？如果你就按照这个世界的秩序去走，你又想说主啊，你赐福给我，让我的孩子跟别人不一样，让我的孩子能够有更好的这个发展，有更好的能力，能够有更好的那什么， 你怎么做到呢？因为你方法都是同样的呀，对不对？所以你会想要去改变，神会赐给你去那个改变的那个力量，主会启示你对孩子当下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会你会去带着孩子在主的里面按照圣经去教导子女的，对不对？感谢赞美主哈。那我们做一下闲聊哈，就是来聊一下，更新一下我们的视野和观点，是一些主教导玛利亚的一些方法哈。然后我也分享给大家。那么我们去看以前我在国内所受到的教育是什么，就是就像我刚才所说的那些教育。那我长大了会发现我学到的东西并不全是有用的，那些反复的花大量时间去练习的知识点，然后那些数学题，那些公式，那些化学，事实上除了当时考试用以外，之后其实并没有用过，这辈子都没有再用过，就当时我跟他打了一个交面，对不对？那么我实际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会发现真正对我有影响的是什么？是被灌输的认知，以及从小养成的那个习惯、性格，以及看待人事物的方式是影响我和我的生活的。我举个例子哈，让你们理解我刚才所说的话。比如说沉默就有个特别好的学习习惯，他就总是把作业和要做的放在最前面来做。你比如说他写讲道的话，他一定会提前写，他会提前写提前背，然后他存个十多篇二十多篇啊，他觉得哇很开心，然后他再去该做其他的事情，再处理其他的事情。你知道玛利亚是什么样的吗？玛利亚就是有个不好的学习习惯，因为那个时候没有人教导我要有个好的学习习惯，我不知道学习习惯比学习更重要。你知道吗？现在有很多智慧的人，就是那学习成绩真的很好的人过来，就是包括我们亲人里面有，就是中国最早的一批那个大学生，是非常优秀的。他们跟我讲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教导孩子的一个方法，就是你要给孩子养成好的习惯。你会发现是这些习惯在未来驱动这个孩子每次回来能够做好作业，或者说他去学习的时候是怎样去看待这个学习的。所以是一个习惯的一个养成。我们先去说这个世界上的道理，就是你的饮食的习惯是你小时候养成的这个习惯，对不对？你长大了之后不是这些知识对你的影响，是这些习惯。你知道这些知识，但是你就是喜欢吃油的，你就是喜欢吃辣的，对不对？真正影响的不是你知不知道，不是你这些知识知道的多少，而是你从小养成的习惯是什么。我的家人就告诉我说，当这个孩子养成很好的这个习惯了之后，他自己就会驱动他有很好的学习习惯。这个学习习惯不只是能够让他学当下的学习有个好的学习习惯，他在学习其他的时候也会有很好的学习习惯。那我再说回来哈，我因为有这个不好的学习习惯，我就会觉得哎，一切都来得及， 拖拖拖拖到最后的时候才开始做，然后呢我要花很多时间去克服这个不好的学习习惯。你比如说我昨天晚上凌晨2点才睡觉，为什么？我一要讲到之前，周六我都没办法出去，他们带着孩子出去我就不能出去。我如果提前写完，我周六就能够享受跟孩子的幸福的生活，但是我没有办法。为什么？因为我动作是晚的。我之前还曾经沾沾自喜，我会觉得说，我说主啊，你简直太棒了，不管我多晚启动，就比如说我是周四启动或者周五启动，我说我也写得完，哎，我还挺沾沾自喜的。我说主啊，你的大能真是太棒了。你知道主当天晚上给我做了一个什么异梦吗？就是我们就像一个那些特工一样哈，然后呢我们有一个武器库，就像那个，我不知道你没有看那个国外那个特工，他在出去执行任务之前，他会到这个特工的这个房里武器库里面去拿装备。然后有各式各样的装备是能够帮助他出去完成任务的。然后呢我当时做梦，我就去了那个武器库。我去了武器库，因为我去晚了。因为我去晚了，所以就只有一般的装备了，或者说不够好的装备。我是觉得已经都很先进了，但是其实主在告诉我他有更好的装备给我。那些更好的装备就是让那些更早去武器库的那些特工都已经拿走了。哇，我早上起来的时候我就说，主啊，这绝对不是来自于我的，这异梦绝对是来自于你的，因为他在通过这个梦在调整我，什么告诉我说你其实可以更早一点准备，这样的话我有更多的瑞玛的话语去给到你，更多的启示和真理。你如果觉得你现在的启示和真理已经很好了，我有更好的要给你，是不是？所以我就话，哇，我要去改掉这个习惯，但是改起来真的是不容易的，明白吗？所以你看，影响今天的这样的讲到的是什么？是习惯，对不对？为什么晚上没有睡觉？是这个习惯，不是说我当时记的那个化学公式和记忆点。再比如，我周围有两个好朋友，一个特别有自信，因为经常有人会夸他，然后呢，他就乐于去尝试任何新鲜的事物，不怕摔跤，即使他的情况没有那么好，他仍然觉得他的生活就是有盼望的，因为他从小就是被鼓励的。他遇到事情的时候不会先想到这个事情有多难做。陈木跟玛利亚说有的时候你觉得有些事情好做，是因为他说我曾经因为曾经的一些长相，所以别人会给我开绿灯，所以你会觉得这些事好做，但是换成别人未必是好做的。但是这个为什么会这样，是因为经常受到鼓励，对吗？然后呢经常在遇到事情的时候会发现，哎，这事儿真的是可以做的，所以才勇于尝试。但是我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朋友呢，他明明我觉得他是非常非常优秀的人，我觉得他做什么做的都已经非常非常好了，他就是觉得做的不好。你比如说他要去找工作，我说你的薪水你能够找到两三万的工作，他说不行不行不行，哎呀，我跟你说我能给我个几千块钱的工作我已经觉得很好了。那你觉得影响这个我这个两个朋友的是他记得那些化学公式，还是说他对自我的一个认知，还说他的一个性格？那这些性格是怎么养成的？那肯定是有一些经历，对不对？对吧？会有一些评论，他可能比较在意，他会觉得啊，我做什么都不好。但是这些在主里都是被更新的，是都能被更新的。那我们再继续讲哈，我前阵子玛利亚前阵子看了一个豆瓣9.1分的一个美国真实的一个纪录片，讲的是什么？讲的是一个亿万富豪。就是把他扔到一个18线城市，就离开他所有的资源、人事物、钱，然后就只给他100美元，100美元到一个陌生的城市，什么都没有，人生地不熟的，然后也没有房子，然后让他开始去生活，然后给他一个目标是3个月能否变成100万美元。就是你说一个正常人谁敢去这么想？就是哇，你现在有100美元了，你现在要突破，3个月变成100万美元。对不对？但是他就有勇气去接受这个挑战，你知道吗？然后呢，这个纪录片里你会看到这个人面对压力的心态是什么，他面对他钱少的时候他怎么去花这个钱，他怎么去做这个抉择，他去销售卖一个东西的时候他的销售的逻辑是什么，他在做生意的时候他跟别人选择合作伙伴的逻辑是什么，对吗？他在这个过程当中是怎么样钱生出来钱的，他遇到危机的时候他是如何处理危机的，他是如何对待人的，他有钱的时候是怎么样去分配的。就是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发现这个纪录片根本在于是这个人，不是说他的学历，不是说他考哪个大学，而是说他面对这一切的解决的思路的和方法是什么。 我记得陈木给我讲，他说你知道吗，他说人工智能是能够非常大的史无前例的去影响到这个世界的。为什么？因为很多以前我们会觉得我们知道这个公式是重要的，我们知道这个学问是重要的，我不是说不重要哈，我只是说我们是在一个变革的一个时代。这个变革的时代是什么？是你有好多问题你问一下人工智能，它就会给你一个答案了。就像你一开始有些人他就是能够珠算，对吗？小的时候就听说什么爷爷奶奶那辈儿的什么珠算特别厉害，打算盘打得特别厉害，后来就有计算器了。有些人说哇，口算口算的多厉害，后来有计算器了，对不对？那计算器能做的你不会再花心思去做。那同样的 AI 能够去解决的，能够给到你答案的，你现在可能也未必是说我一定要把 AI 会的都学一遍，但是真正能够去使人和人之间有差别的，就是他面对这个问题他怎么样去解析这些问题的，对不对？他要去问什么样的问题，以及他面对这个事情他自己的这个心态是什么，他的抗压力是怎样的，对吗？他的能力是怎样的，这些反而是一个人生命当中是很重要的一个东西的。但是为什么今天要把所有的东西都放在另一个其实是次等重要的，而不去花时间去解决培养孩子更重要的一个事情吗？就是抛个问号给你们哈。所以你会发现最终聚焦的是个人的能力、认知、习惯，面对困难的态度，解决事情的能力，待人接物的原则。就坦白说，这些都不是考试成绩来决定的，是日常生活当中被塑造的。我再举个例子哈，就是主花了将近两年多的时间，是非常对我来说是非常宝贵的功课哈，就是在教导我不要在意小钱。就是我是那种我愿意把自己的不足和羞愧点给你们分享，是因为希望你们在主里面成为比我更好的人，别走弯路哈。就是不要在意小钱，我就是在花大钱的时候我其实反而没关系，陈木就说我比谁都大方，但是花小钱的时候我经常会纠结。为什么？因为我从小养的这个习惯，我的认知是什么，就是比如说我妈妈带我去买一个什么东西，哇，把一个100块钱的砍价砍成30块钱，我觉得好有成就感呀，别人都砍不到30块钱我就能砍到30块钱啊，我就觉得自己占了便宜，觉得自己非常了不起。然后呢我就带着这样的认知，在我成长之后我也去处理这些事情，以至于我经历了过很多不好的一些决策。其实这就是蠢哈，就是我不是说砍价不重要，我不是说你今天你就100块钱你就去买100块钱的东西了，但是我在告诉你是说你一个人他在乎小钱其实是不是智慧的一个事情。我举个例子哈，你们不要笑啊，我在刚开始毕业的第一年，刚开始工作的第一年，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我当时是在北京租的房子，那我下了车了之后呢，我就去打车，就是当时叫小蹦蹦，就是一个小三轮车。然后那个时候呢大概正常的话就是3块钱，有的时候是2块钱，然后就把我带到我那个家小区门口了，就大概是5分钟10分钟的路程，不到10分钟吧，就5分钟的一个路程吧。然后那个时候呢，因为我上班经常穿高跟鞋，晚上回家了经常加班，我就特别不想去走那一段。然后呢我就想去坐那个小蹦蹦，那我去坐那个小蹦蹦车呢，那个人说2块钱，然后叫我上去，我上去了。然后等到那个家门口的时候，他骗得管我要上3块钱，这给我气的呀，因为我受不了这种小钱被难受嘛，对不对？然后我就觉得哎，这个人怎么这样，然后我就不想给他3块钱，我就要给他2块钱。他就想吓唬我，他就拿一个铁链子，他就从车上拿下这个铁链子，就是然后就跟我说你给不给我3块钱，他说你到了你为什么不给我3块钱。你知道吗，我当时我不知道哪来的勇气，我就跨上前去，我说来你打我试试，我说你拿这个铁链子打我脑袋试试。然后我觉得那个时候是主保护我，对方就最后我还是走了。但是我要说什么啊，就是让我再做一个选择，如果我今天我孩子面对2块钱3块钱，我会因为1块钱让我的孩子去陷入危险之地吗？你不觉得这是太蠢了吗？你就给他3块钱能怎么样呀？但是那个时候我的认知就是我不能在小钱上吃亏，所以我会经历这样的事情。再比如哈，比如说我之前就是做生意去买东西，然后呢我就想去谈到最低的一个价格，因为我觉得谈到最低的价格是好的。结果因为谈到最低的价格，对方就欺瞒我给了我不好的东西， 然后以至于我这个不好的东西我又退又换，然后又开始又折腾，花了很多的时间。主就告诉我，我说我的孩子你知道吗，你不要偏得要那个谈到那个最低的价格，你就不用花这些时间去解决接下来这个事情。你觉得是省钱了，但是其实是浪费了，因为你浪费了你的时间，浪费了你的精力，你可能后面花的钱比前面那个钱花的要更多。然后甚至主曾经还提醒我说，你要成为一个优秀的合作伙伴。什么叫优秀的合作伙伴？优秀的合作伙伴是会知道给你的合作伙伴收益的，你会让他，哎，我跟你合作我是愿意去跟你合作的，因为我有收入，我有这些收益，所以我要好好的去为你服务。但是如果你不是一个优秀的合作伙伴，我特别不愿意跟你合作，我跟你合作你天天因为这些钱斤斤计较，对吧？那他就不愿意去跟这样的合作伙伴去合作。神说你要成为一个优秀的合作伙伴，那这些都是主在生活当中不断的给我们的启示，是真正对我们未来有帮助的，对不对？那玛利亚曾经讲过，我曾经买房子的时候，我就想买那个最便宜的，我就盯着最便宜的看，然后圣灵启示我说，哎，你怎么不去看看那个稍微贵一点那个呢？我就想我要买最便宜的才划算。就是这些才是真正去影响人生命和生活的这些东西。所以你要更多的去关注你的孩子他的思想认知的过程当中有哪些是跟圣经不符的，是可以去引导他的，是能够有智慧通过圣经上的故事啊，或者说去讲以撒是怎么样去处理这个事情的，然后呢我们应该去怎样去处理这个事情，去能够去更新他的心思意念的。不要像我这个事情都这么大了，然后呢主还在花两年的时间去调整我这个心思意念，让我以后去能够更加的去蒙福，对吗？那之前也讲过卖房子，就他就跟我砍偏得要便宜100万，我就不想便宜100万的卖，然后呢我就不愿意去卖，我还想呢他是主派来的人，他就一定会卖我的房子，但是并没有。为什么？因为他有他的预期，神是没有办法去勉强人的，对不对？神会赐给你好的机会，但是你房子就比别人贵那么多那么多，对吗？那也是不合适的。所以这些道理都是吃了亏了之后才知道的。还有一次我快点说哈，比如说我到香港，然后我给我全家买了一个邮轮的一个船票，然后那个船票加起来就1-2千，但是呢临时那个司机要载我们过去的，他要加价，加到120港币，就是到个特别的近的一个地方，我就不想去。然后呢我妈妈就说哎，走吧走吧，然后就拉着我就走了，但是我心里还很不情愿，我就觉得哎呀，这个根本就平时可能就是那个三十港币到的，你现在载我120港币就特别不划算。然后但是等到了之后我才发现，如果我没有坐那辆车，我就赶不上游轮，我赶不上游轮，我全家都坐不上这个游轮，就会错失的就不只是这个120港币的事情了，是1-2千的事情，是跟家族团聚快乐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影响我们生活的其实是我们很多的一些事情的一些认知。那当我们去跟随神，你会发现神真的是在一路与我们同行，是在赐给我们智慧的，他在解决我们魂里根深蒂固错误的不智慧的认知，因为神要把那些不智慧的认知去挪走才能够给你更好的。那否则他给你更好的，你每次都选择很蠢的方式的话，那你就可能未必能够得到，对不对？是不是？所以我们信的神是又真又活的一个神哈。那我们去看经文历代志下1:11-12，神对所罗门说，我已经立你做我民的王，你既有这心意，并不求资财丰富尊荣，也不求灭绝那恨你的人的性命，又不求大寿数，只求智慧聪明好判断我的民，我必赐给你智慧聪明，也必赐给你资财丰富和尊荣。那么这里面有讲到是说，其实所罗门只要求智慧，神给了他智慧，但是说我也必赐给你资财丰富和尊荣。为什么？因为你看圣经箴言里面你就会知道，就是得到智慧的就是得聪明，这人便以为有福，因为得智慧胜过得银子，其利益强如荆棘，就是你所喜爱的一切都不能与智慧相比较。这是圣经上记载的，说哈，说智慧的右手是有长寿的，左手是有富贵的，智慧的道都是安乐，他的路全是平安。你现在能够去明白，就是如果我当时有这个智慧， 我就不会因为一块钱差点 挨打了呀，对不对？所以智慧的道是全是安乐，他的路全是平安。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里面，真言书里面所记的所写的就是，当一个人有智慧的时候，他就必有资财，必有丰富和尊荣。因为智慧的手中就是有长寿、有富贵、有安乐、有平安的，所以只要你有智慧，有来自于主的智慧，你就是会有长寿、有富贵、有安乐、有平安的，这是圣经上说的真理，对吧？所以我们要今天要求的不是世界上的智慧，是我们在主里主已经给到我们的，圣灵已经在我们的里面了，就是一个宝库一样，就像主启示我那个异梦一样，就是我已经有一个那个武器的装备库了，对不对？我要常常进去去拿，如果我不进去不拿，我天天跟随着世界的道理去行的话，我就得不到那个。但是我要如果是知道我要去拿的话，你就能够总是能拿到很棒的。就像今天的讲道，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一个讲道，不是来自于我的，都是来自于神的。所以经上也记着说，神已经使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和救赎。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会去寻求来自于主耶稣的智慧的，感谢赞美主。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就是我再举一个生活中的一个例子哈，比如说恩恩学英语，这是他刚学了英语不到一年的时间，四岁的时候写的英文的信，然后里面是有错别字的，但是又有对的。你看，比如说 Dear Mom and Daddy， 他那个 Dear 写的就不对，对不对？然后 Today is Saturday， 然后那个 Today 那个写的也不对，那个 O 就多了，对不对？你知道吗，我看到他写完了这个之后，我知道他在表达着什么，但是呢我看他写错了的时候，我就特别想把他叫过来说，哎，你这写错了啊，哎，你这写的也不对啊。这个就是我们在国内的一些教导，我们经历的一些教导，就是老师总要把不对的给你改对，让你能够去成长。但是你知道吗，在国外如果家长这么做了，老师会生气的，老师会告诉你说，你不要告诉他不对，你要让他有兴趣，你让他愿意写，他只要写，他只要有兴趣，他就会越来越好，他就会越写越好。然后呢，当他去长大了，不断的去长大，去经历那些词，他就自己就会知道哪些词应该改。所以他们根本就不计较一时得失，他在乎的是培养塑造这个人，让这个人有兴趣去写。然后呢，主就问我说，我的孩子，你学英语这么多年了，你写过一封英语信吗？好像没有。就是你知道吗，我学英语从小学一直到现在，对不对？到大学，然后现在就还在学英语呢，我都没有写过一封英文信。为什么？因为我不觉得我自己能写好，我不觉得我愿意去写。我一想到写英语信，我就哇，要写个英语的信，我觉得压力很大，那个压力就让我不想去前行。但是你看这个孩子，他还没有学英语不到一年的时间，天天写英语信，今天给妈妈写一封，明天给爸爸写一封，明天给奶奶写一封，后天给爷爷写一封，明天给老师写一封，后天给孩子那个小朋友写一封，他就这么写写写写写，他就会越来越好。然后呢，我再举个例子哈，生活中的案例就是恩恩的画画，这是恩那个四五岁的时候画的。那么他在画的这个过程当中，你看这个猫，我觉得画的就很好看。他就是很有创意的。为什么是有创意的？因为他不是跟别人学的画这个猫，是他自己在脑海里去想的，然后呢去画出这个猫。但是他最开始的时候去画画的时候，你知道吗，我看到那个画他画的不像的时候，我当时让画一个小鸡，他给我把小鸡画成那样的时候，我就想跟他说，我说你画的这个不像。然后呢，他的爷爷就制止我说，不要告诉他画的像不像，让他开始画就行了。就是你知道怎么培养孩子吗？就跟我以前那个认知是完全被颠覆的。然后就让他画，我没有去教他说怎么去画一只猫，我也没有再去教导他怎么样去画一只小鸡。我曾经还真的想好好去教导这个孩子，我拿了一个儿童学习册，我说你看这小鸡应该画成这样哈，这个小鸭应该画成这样哈。然后呢，他画一下，他画发现画的不像，他就不画了，就哭了。他说，妈妈，我画的不像，我不要再画了，我不要再画了。然后呢，我的先生陈牧就会告诉我，他说，你知道吗，最重要的是让孩子画，他敢画。你会发现现在大人很多不敢画，他画一半画不像，他就画不下去了。你最重要的是让孩子在这过程当中是有兴趣。你比如说书本孩子上的教育，你比如说他学过这个城堡怎么画， 他就会画城堡，但是他没学过其他的东西怎么画，他可能就不太会画，他也不敢去画，他害怕自己画的不像。但是一个人他真的是因着兴趣被培养起来的，那他就真的去敢去画，他即使他没有学过他就是能画，他就是，这就是我心目中的这个东西，他是自信的，他是喜乐的，他是开心的，他不是被强迫的。那同样的，玛利亚在学做饭的时候，我的公公婆婆就非常有智慧，他教我学做饭的时候他都说，哎，你今天想下来学就学，不想下来学就不用学，你学不学都行，你想学就学，都是这种态度。他从来都不是要求我说，你作为一个妻子你就应该好好做饭，你作为一个母亲你就应该怎么怎么怎么样，你就是这个菜就是应该这么做，这个就应该几分钟。他会说，哦，你可以自己创意一下，你可以自己去改一下，对吗？你今天想做你就做，不想做不会不做。我反而会觉得，哎，我很有兴趣学这个事情。我经常会说，哦，妈妈，你在做饭的时候怎么没叫我呀？我下来要学做饭了。这是我们的神所告诉我们的。圣经上创世纪里，神创造女人的时机和亚当的反应，你会看到，经常记着说，耶和华看那个亚当那人独居不好。那我们很多时候爸爸妈妈看这个孩子独居不好，他要做的是什么事情？他就说的啊，孩子，你这是不够好哈，我再给你个更好的。就是他不知道这个孩子可能还没有兴趣和爱好，就是说我想要的时候，他已经为他铺设好了这个长大的怎么怎么样，这个再长大一点怎么怎么样，你这个问题应该怎么解决，你那个问题也怎么解决。就是这个妈妈总是在帮这个孩子解决问题。那么神创造女人的时机，他不是觉得亚当需要一个配偶他就马上创造了一个配偶，他先让亚当去给动物命名，那动物都是一对一对的，有公的有母的，有雄的有雌的，来到了这儿。然后亚当发现，哇，大家都是一对一对的，为什么我是一个人啊？我也想有一个配偶。所以这个时候，哇，他的那个心里所愿的放在他的心里了，然后耶和华赐给了他一个配偶。哇，亚当好开心呀。我们读圣经的时候真的有非常多的那个启示，是你读完了你不要觉得没有用，当你要用的时候，神会通过这个圣经去教导你，你花一下子你就能够跟你的生活结合起来了。感谢赞美主哈。那么最后一点哈，当一个人有兴趣他就会有创造力，也会有动力，他愿意每天都和他接触，这就是爱的力量，是恩典的力量。正如我们的神也是用这样的慈爱来吸引我们，而每天花很多很多的时间去应试去做那些卷子，孩子弄得筋疲力尽，自己也难受，对学习变得没有任何的兴趣，这是律法的要求。这只是短期解决短期的问题，并不是真正在塑造和培养孩子，他是让在利用孩子去解决问题，而不是让这个问题来去塑造培养孩子。能听懂吗？主给我的经文我觉得简直太绝了。主耶稣又对他们说，安息日是为人所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所设立的，所以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同样的道理，教育是为你的孩子设立的，你的孩子不是为了应付教育而设立的，你要培养的是你的孩子，不是通过孩子去解决每一个教育所带来的问题。所以你的孩子应该是教育的主，你的主是你孩子的主。听懂了吗？就是你，就是可能其他人都是这么做的，但是你想想怎么是对你孩子更好的一个方式。如果你不知道，你去跟神求问，神一定会向你去显明的，一步一步带领着你的慢慢来。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就会想，主啊，你把孩子身上的一大堆问题全都告诉我，我挨个跟他讲。不，你会发现就像主教导玛利亚，主花两年的时间就告诉我说，你不要再去在意小钱了，你对小钱的这个处理要去调整，你要有智慧，你要有君王的心态，你是公主和王子，你不要斤斤计较，你要对别人友善，你要更多的去给别人，而不是让他是赚的很少的钱的，你要让他赚更多的钱。那这些都是主在不断的培养教导我们的，那我们对培养教导孩子也是一样的。我们可以花很长时间只是去教导孩子这一方面，但是我们有目的有计划的跟随着主做，你会发现就这些小的点再加在一起就是非常有力量的，就是能够让你的孩子出类拔萃的，是非常棒的。所以我们真的是需要把孩子带到主的面前，引导他们感兴趣去看一些儿童圣经故事啊，一些大孩子你可以把神的道，就你听到的，比如说怎么样去使用 你的嘴里所说的话语啊，对不对？怎么样去抵挡疾病啊？不管他能不能听懂，你说给他听，对吧？你把一些见证说给他听，然后即使面对困难，你也告诉有一个告诉孩子有个正确的预期，不要总总想着一定是一帆风顺的。你说没有关系，你说约瑟也没一帆风顺呀，对不对？彼得也没一帆风顺呀。但是你遇到这个情况没有关系，主会运用这个方式去提升你的。也许你在这个新的这个学校就有更适合你的好朋友呢，对不对？就有更适合你的老师呢，就专门适合你这种类型的老师和朋友，是对你非常有帮助的。我们不要被世界的定义来定义我们的孩子是好和是坏，不要被世界的风俗牵着鼻子走，你要开始跟主一起同行，去正确的教导引导你的孩子，让他知道他是被爱的，他可以选择不重复作业去做这么多东西的，他只要把这个类型题做会了就行了。然后呢，他能够有更多的时间你去享受家庭的一些陪伴也好，去体育啊，或者说有一些爱好也好，这些都是对他身心灵是有帮助的哈。感谢赞美主。最后一句话就是什么，就是我们会调整我们的认知，然后呢我们不着急去帮孩子解决每一个问题。妈妈一定听清楚了哈，不要做立百家的妈妈，你想着不是为这个孩子解决所有的问题，你要想你的想法是通过这个问题怎样塑造你的孩子，神是怎样的旨意，你不是来解决问题的，你是来塑造孩子的，听懂哈？奉耶稣的名去祝福大家，感谢赞美主。今天课怎么样？是不是还不错？
非常好
天父爸爸，主耶稣圣灵，我们真的是感谢赞美你，主啊，这些跟世界上教导不一样的，跟圣经上教导一致的，的确都是来自于你的话语。若非是你，谁能够在一个这样的洪流，这样的一个文化风俗里面去想明白这些事情呢？耶和华果然是看顾我们的，我们就刚强壮胆，不再惧怕。我们知道我们是被你看顾的羊，我们是你的孩子，我们走在你的计划和命令当中，我们不会把逗号看向句号，因为我们知道这是你奇妙工作的美好的开始。主啊，也谢谢你在生活生命当中不断的去教导着每一个父母，能够按照你的方式去教导孩子，也谢谢你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够在生活生命当中实实在在的经历你，无论高山和低谷，主啊你都有你的美意，主啊你都必使万事相互效力，让这些孩子得益处。主啊，我们真的是把孩子完全的交托在你的圣手上，我们宣告我们和我们的全家都是蒙福的，我们因着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我们就是蒙恩宠的，我们的孩子也是蒙恩宠的，我们必大享平安。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荣耀能力归给我们的主，奉耶稣基督的圣的名，阿门。